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大宋帝国之东风破，作者丁木，播讲汉月，第四十八章第二集。镇安坊慈云观以及与李师师有过交往的人士的住处，凡张邦昌能想得到的地方，他都派人去查访过了，皆未见到李师师的踪影。而据他所闻，就在金人破城前夕，还有人在城里看到过李师师。这就是说，看来李师师并没有逃出京城，肯定隐藏在城里的某个角落。可是京城如此广大，又是在混乱不堪之际，朝廷的行政管理系统已经名存实亡，他根本没有条件去进行挨门挨户的清查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对金人胡乱搪塞说李师师早已趁乱逃往他乡了，金人能相信吗？万一李师师被别人搜出来了，自己该如何解释？再说那李师师是金太宗点名索要的，若是由他张邦昌寻得了，他就是为大金皇帝立下了一个汗马功劳。如果将来这中原大地俱属金邦所有，这个立功的机会不可小觑，对他张邦昌今后的仕途前程绝对是大有影响的。所以张邦昌下定了决心，只要是有一线希望，一丝线索，便绝不放弃对李师师的搜寻。为了打听李师师的下落，在赵佶被掳往金营之前，张邦昌甚至还厚着脸皮进入隆德宫去询问过赵佶，结果自然是碰了一鼻子灰。千方百计地巡查了若干天，依然一无所获，看来这样盲目的巡查是难以奏效的，必须另辟蹊径。张邦昌终夜不眠，冥思苦想，终于想到了一个法子，就是设法逼着师师自己暴露行踪，将某个人的父母妻儿等抓起来，以杀其亲属的头颅相携，逼迫其人露面。这种法子十有八九是可以成功的。李师师上无父母，下无子女，旁无兄妹，但还是有一个人可以利用，那便是镇安坊的保头李姥姥。这些天来，张邦昌为了寻找李师师，对师师的身世经历、人品秉性都进行了详尽的了解分析。他知道师师乃是由李姥姥从小养大且调教成才的，李姥姥平素里待师师不薄，师师与李姥姥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一定的恩义成分，与一般的歌妓和班主关系有很大的不同，而李师师这个人又很重义气，积怨可悯，但承恩必报。如此说来，以李姥姥为诱饵使李师师上钩，颇堪一试。不过如何施法还要斟酌，李姥姥毕竟不是师师的亲生父母，以绑杀李姥姥相携，逼迫师师出面解救，其威胁力不够巨大，而且这个伎俩的意图也过于直白，倘或师师不愿挺身而出，反倒给他敲了警钟，下面再玩什么花招就全不灵了。所以这个诱饵既然要下，就要下得巧妙，下得不着痕迹才好。思路打开了，办法总会有的。张邦昌在厅堂里的方砖地上踱了不到半个时辰，已然将其谋略考虑成熟。他振臂舒怀，合手自赞道：“此城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也，非邦昌无此神来之笔。看来果是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。”张邦昌采取的方法乃是前人化妆成趁火打劫的歹人，公然闯入镇安坊大肆抢掠奸淫， 并将苦苦哀求他们手下留情的李姥姥和几个姑娘当场打死。张邦昌事前将其意图报知了金军驻军将领萧庆，萧庆即命部署对镇安坊发生的骚乱不予干涉，不必理睬。歹毒行凶镇安坊后，张邦昌马上着人在四面八方广布消息，不出多时，汴京城里的大街小巷便传遍了此信，道是赫赫有名的镇安坊遭了来历不明的歹徒的空前浩劫呀，班主李姥姥及若干妓女横遭强暴，当场丧生，因无钱收敛而沉尸堂中，其情其状惨不忍睹。张邦昌揣测李师师听到了这个消息，断然不会无动于衷。张邦昌料想的果然不错，消息是慧儿先听到的，当时他正在街头上找地方买菜。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第三集，敬请收听，再会。